各位朋友，我是徐景耀神父，很高兴今天要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工作，尤其是工作的神圣。工作的神圣，让我们先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讲，当暑假过去以后呢，又是上学读书埋头苦干的日子。有一首叫人逃学的打油诗说，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过得秋来冬要至，收拾书包待明年。这首诗读起来很有趣，但对绝大部分的学生来说却不可能是成为事实的。圣保罗说，谁若不愿意工作，就不应当吃饭。德瑟洛尼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他也劝告当时的基督徒要以专务己业、亲手劳作为光荣，不要靠任何人。那是德前第四章十一、十二、十二两节。学生主要的工作就是读书求学，而求学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准备自己将来能够好好的去工作。今天城市的生活慢慢流行所谓三霸制，三霸就是三个霸，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睡眠。工作跟休息似乎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但是假如我问什么叫工作呢？一位体育老师下课后喜欢弹弹琴，一位音乐老师下课后却喜欢去打网球，一位职业的画家在周末喜欢从事略带劳力性的园艺，一位整天在植物公园中栽花取草的园丁，有空时就去写生。有些人在白天辛勤地工作了八个小时或者十个小时以后，晚上还忙着去上夜校或者参加成人教育之类的课程。有些学生一提到上课就头痛。音乐、体育、园艺、画画、上课，什么叫工作呢？什么是休息或者娱乐呢？往往一个人的工作就是另一个人的娱乐，一个人的娱乐也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工作。我们对工作的了解并不一致，有些人比如说家庭主妇，他们整天在家劳碌操作，比很多很多人的工作更辛苦更耗精力，但很多时候他们却被视为是赋闲在家，被视为没有工作。对某些人来说，工作必须包含物质的报酬，尤其是金钱的收益，那些免费的义务的就不算是工作。我们通常也认为工作含有强迫的成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是每天得朝九晚五，就是早上九点钟晚上五点钟去上班。而自愿的尽管是更长久的劳动也不算是工作。我们也会误会以为为别人的才算是工作，为自己的却只是一种嗜好或者兴趣。在这种观念之下，工作多少带有可怕的成分，辛苦的、无可奈何的和被迫的成分。所以放假呢就成了解放，而看着那些游手好闲逍遥的过日子的人，就 不自觉地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羡慕。有些人把一般的动物按他们求生的本能或者生存的条件去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称为悠闲类，第二类称为忙碌类。悠闲类的动物要在很独特的环境下有特别的食物才能够生存，比如说大熊猫、食蚁兽都是。没有竹叶，大熊猫不能再生存，没有蚂蚁，食蚁兽也不能再存在。但一有了这些条件，它们就可以极为悠闲的生活，享其怡然自得之乐。忙碌类的动物呢，它的生存条件广泛的多，比如说野狗、狼、猴子等等都是。它们除了有较广的食谱以外，它们的生活更可以用一个忙字去形容。它们很少休息，它们在生理结构上就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似的，整天在找寻、冒险、探索，为糊口而竞争，为生存而奋斗。他们就是吃饱了也不会无所事事，呆着不动。在一切的动物当中，人类可以算得上是忙碌类动物之最。它比蜜蜂更勤奋，比蚂蚁更忙碌，比猴子更富冒险的精神，比一切的动物都更喜欢去把不解之谜寻个水落石出。吃饱不会让他停顿，成功不会使他满足。只有人愿意去跟大自然搏斗，敢去战胜四周的恶劣环境，愿意用尽心智和体力去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寻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工作是忙碌的人类用来改变大地面貌的最独特和最有效的法宝。人类不但自己去工作，还不断地教导自己的子女去工作。有些小女孩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学习怎么样去玩煮饭、缝纫、做母亲、照顾婴儿的游戏。爱斯基摩人从小就把玩具、弓箭等等给孩子玩，因为不多几年之后，孩子们就必须独立谋生，用纯属的弓箭技术去从事渔猎的工作，过着刻苦耐劳的生涯。但是假如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工作呢，答案很特别。工作似乎是人性的一部分，工作好像是人性的一部分。很少人能够什么都不工作，什么都不做。有些心理学家曾经想出各种禁止人类活动的实验，但是没有一个这样的实验能够成功，因为没有人能够长久的忍受得住什么也不做的单调、苦闷和无聊。有一个为同一间公司工作了50年的人，在65岁的时候退休，但过不了几个月，竟然与世长辞，无疾而终。他是名副其实的闷死了。有一个神父，我有一个神父朋友，他退了休以后，真的一天到晚闷闷不乐。他就告诉我，他说：“徐神父，你千万不要退休。”那是他的感受。退休了没事干，一个人很沉闷，不知道干什么好。人工作的原因或者动机可能有三种：经济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第一，我们讲讲经济因素，这是人工作的最根本的动机。人辛苦劳碌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赚钱糊口，让全家丰衣足食。学生努力读书基本上也是为了要获得一技之长 和一种谋生的技能，让自己将来能够立足社会。荀子说，衣食足，然后至荣辱。因为衣食是为生的需要，一个普通人如果衣不蔽体，三餐不济，朝不保夕，很难跟他谈什么叫仁义道德。衣食足，然后至荣辱。社会国家团体如果不能保障人人得到衣食等等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也不能以仁义道德去求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根本无益蔽体的人，你怎么能够责备他是不顾廉耻呢？所以人辛勤的工作，至少要能得到温饱的保障，这是工作者的权利。人借着工作，除了要解决目前的急需以外，还希望能够有多余的东西可以积蓄，可以未雨绸缪，为未来而打算。这就是人人都需要的安全感。孟子的理想社会不但要保障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就是说老人家可以穿得暖吃得饱，普通人老百姓也不饥不寒，还要让人连死的时候都得死得安乐，这是安全感的最高境界，是人一生工作辛劳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报酬。好，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声声呼唤。
们说人工作的原因或者动机可能有三种，经济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现在我们讲心理因素。人是万物之灵，没有人会但求满足于饱食暖衣就算。工作本身常能够给人满足感跟荣誉感，借着工作人不但可以免除无聊的苦闷，更可以在工作中去创作，去发挥自己的天才和智慧，去宣泄自己对国家、社会甚至世界的感情。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不但会有一种满足感，还有一份自豪感。退一步来说，如果他没有上面的感受，他至少可以知道自己并没有白吃闲饭，没有加重别人工作的负担，没有做社会国家的寄生虫。再说他借着勤奋工作而获得的加薪、升职及因此而带来的生活上的舒适和富裕，更可以使他能够与别的好朋友们在事业上并驾齐驱，这一切都可以让他能够勤奋的工作，为的是一种满足感、荣誉感、自豪感。第三，工作也有一个社会的因素。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人有一份工作就意味着他可以被别人接纳。失业者在亲朋面前常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自卑感。至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字眼，更不是很好受的形容词。别人对我们的期望也要求我们做一个正常的人，一个能够工作、愿意工作的人。如果某些工作，比如说医生或者工程师等的社会地位，能够带来令人羡慕的眼光，人更会勤奋的工作，以能够获得这些地位，社会上的地位。还在求学时代的学生也会因此而努力求学，希望将来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千百年来，人人都在工作，人人都得工作，工作于是成了人活在社会当中一种正常现象和一个必要的条件。在社交场合当中，当人问到我们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而我们又知无不能回答的时候，确实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当然除了上面各种因素以外，很多人对于工作也确有一份浓厚的兴趣存在。那些为造福人群而献身的人，更会为了工作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他们来说，工作成了生命当中最有意义的东西。除了先天性残缺而低能者以外，世界上只有很少很少人能够一生都不工作。懒惰并非源于人性，也不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世界上有人可以懒惰，即因为有更多更多其他的人愿意勤奋的工作。有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不工作的人是快乐的。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办公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人进来，他一进来就第一句话就说，徐胜富，大概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我是你学校的学生。他就坐下来跟我谈话。他说，徐胜富，我不告诉你我的名字，因为你太多学生了，你大概不会认识我的名字，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很想很想告诉你。我说，你要告诉我什么事情呢？他说，从前你跟我们上伦理学、上道德 个学问，你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人。当时我是一个高中生的学生，我有一点感觉到你讲的话很土，很老套，好像追不上时代，你都讲什么仁义道德的东西。当时当然你讲的很好听，我也不太感觉到沉闷，但是我认为你讲的东西有点无聊，我不说一话，我就静静发听他说。他说去年我毕业了，我毕业我感觉到是一种解放，我就跑到一些卡拉 OK disco 等等里面去唱歌啦跳舞啦进行享乐。我没有工作，我找不到工作，但是我享受人生。第一个星期确实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我感觉到那才是人生。但是很奇怪，第二个星期呢，我没有这种感觉了，没有这种很快乐很快乐的感觉。第三个星期我开始感觉到单调呆板沉闷。第四个星期我根本要一点讨厌这种生活，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我在静静的听，后来他就说，神父你继续跟学生们讲这些人生的道理伦理道德的问题。尽管有些学生开始可能不太愿意听，但是我想最后他们会明白的。他讲完了他就走了，他根本没有跟我谈话，他来好像就是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讯息，那就是人需要工作，需要活得有意义，需要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而他呢，他一天到晚都玩，是不快乐的。但是我在想，一个学生一天到晚流连在球场里面，有些学生在香港，有些青年人在香港整个晚上不回家，就是一些公园啊文化中心面前的广场啊等等都不回家。我在想他们快乐吗？他们不快乐，他们不快乐，所以他们吸毒，他们打架，他们看一些黄色的电影，他们看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其实在他们的心底深处很苦闷，很苦闷，这是我知道的。人需要工作，需要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下一次会介绍大家一个教宗处的通谕，那叫工作通谕。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呢，欧洲劳动问题重生，当时的工人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女工跟童工的问题更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天主教早于19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来个一个反省，很深刻的反省。自从教宗梁十三于1891年颁布新事物通谕以来，那是1891年，100多年前，那个新事通谕以后呢，历任的教宗和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等等都无不对这个问题做出迫切的呼吁，提出有效的改善的原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81年所颁布的工作通谕更是历代教会论工作和工人问题的最佳的通谕。以下下一次我再详细讲这个通谕，今天我就讲一讲这个通谕的大纲。他说工作的范围其实很广，它包括了体彩业、制造业、商业、实践的服务，还有研究的工作。换句话说，差不多所有的工作都叫工作，所有的工作，所有人的活动都能够包括在工作的范围里面。工作的效果呢，就是让我们能做大地的主人，而工作的主体呢就是人。 工作能够实现人的尊严。在工作当中，我们成为人，一个有尊严、有用、有贡献的人。所以工作实现人的尊严，工作是无分贵贱的，一切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都很有价值。这个通义讲两点，更重要的是他说人比科技更重要，人比资本更重要。而且呢，工作呢也是一种人权，工作是一种人权，因为它能够发挥人性，它让人够得到谋生的可能性，就是工资。其实工作本身也该当带来福利、私有财产等等。好吧，下一次我们就详细再介绍这个劳工通语。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